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这新的一年呢，2016年，就每到年底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重复型的画面总是在我们家出现，估计在各位家里边也会出现。因为很多老人呢到现在还保持一个习惯，他呢计时的方式还是用月份牌。月份牌呢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奶奶爷爷那辈就使一天撕一篇，一天撕一篇。它呢其实呢有点像古代的黄历演化过来的啊，这个咱们后边说，就是总是撕到最后一篇，感叹一句，这一年真快啊，又最后一篇了，唰一撕，第二天换一新的，2016年。
是，
你会觉得这个时间呢，就是在这每天撕一张、每天撕一张的过程当中就溜走了。所以呢，赶到这个新年之际，2016年开头这几天啊，咱们说一说呢，时间都去哪儿了
啊？
说说这个时间的计时的变化，比如刚才咱说了这个月份牌，对吧？从这大家耳熟能详的开始说起，这月份牌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什么时候？
我不确定。
哦，
反正我见到的最早的是民国的月份牌，尤其是现在呢，这个故宫，特别有意思，出那故宫日历非常畅销
啊，
每年一本。它呢，好像我看那上面写的就是仿民国的故宫里边的日历。那再往前呢，咱知道叫黄历。我说为什么月份牌很像黄历演化过来的呢？以前黄历是一天一趟。何为一趟呢？这是北京话，就是一行的意思。黄历是一本书，一天是这一行，竖着的古文嘛，竖着写，这个北京话叫一趟。这一天什么日子，喜神方位，吉时，
对对对，
忌什么，宜什么。所以你看月份牌呢，很多特别像这个演化过来的。那后来呢，新中国建立之后，包括我们这个思想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趋向科学之后，开始改了，改成什么呢？比方说月份牌上边除了日子之外，节气之外，底下写的就不再是今天宜什么忌什么，而是呢生活小妙招
啊，
对吧？生活小百科，
对对对，
哎，农业常识，就是这些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它特别像以前的黄历演化过来的。
对，但是我就通过现象看本质啊，我能断定它一定比这个黄历要晚。为什么？因为月份牌上面有阿拉伯数字。
那还用你说吗？因为这个黄历呢，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啊。这黄历咱不往远了说，就从清朝开始说。清朝你看，这个老舍先生曾经，这不是清朝了啊，后来老舍先生写了一个这个五个短篇，其中有一个短篇里边就写到了算命先生给一个女疯子治病，用线书抽大嘴巴。他的文章里写到，这个线书其实就是黄历。那么你看，其实黄历的名字有一个演化，为什么呢？因为黄会，黄会就是皇帝名字的忌讳。那么乾隆皇帝，很著名的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
对，
他既然叫弘历，那这本书就不能叫黄历了。
对，
所以从他之后开始改名叫宪书，他之前叫黄历。这黄历呢，也是由一个非常神秘的机构，就是皇宫里边的钦天监，由他们来制作和排演这个黄历。
哇，
每一年赶到什么时候呢？赶到旧历新年之前，就是春节之前
啊，
皇帝必然干几个事情。比方说明窗开笔，用一杆万年青，这个笔杆上写着万年青，一杆万年青，写几句吉祥话，这叫明窗开笔，预示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然后呢，用金瓯永固杯饮屠苏酒。金瓯永固杯呢，历朝历代皇上啊，据史料记载都有铸造。故宫博物院呢保存了几个啊，
还有好几个呢
啊，它不光是一个，它有几个。乾隆皇帝那年的，乾隆年间的有，非常的做工精美，这个杯子只用来干这事。
哇，
金瓯永固杯只用来就是捏岁末年头的时候拿着喝屠苏酒，这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就是皇帝啊要颁布新历书。就是说白了，他得过目一下，就象征性的啊，皇上不可能坐这一天把这一院门全看完了，象征性的过目一下，然后点头应允就颁布于天下。所以说当时，现在咱买月份牌是哪来的呢？印刷厂来的。
对，
清代的月份牌哪来的呢？是紫禁城里出来的，他颁布天下，天下开始用他这个历法。而且历法它是有一个变化的，咱别的不说，秦始皇当政的时候历法好像新年是10月初一，不像现在是正月初一。
对，
历法咱们这都是各朝各代以前都有一些变化，
有一些不一样。
再到后来呢，这个月份牌慢慢的 有点没落了。
嗯，
像我们小时候呢，开始出现了台历，台历其实也是月份牌，
嗯，
就是放在桌子上的，
对，
还弄一铁架子，旁边还有一个什么笔叉，
啊、
这边还有一个温度计，就、啊、这么一套，当时送人特别有面儿。
对，
再后来呢是挂历，
啊，
就是挂在墙上，
各单位也会出，
那时候单位得发。
嗯嗯，
过年过节我们小时候啊，
嗯，
跟各位说，我们小时候有点不正之风，你不给老师送挂历啊，
啊、
哦，第二年就受挤的。
哦，
我也不知道老师收30多本挂历他干嘛使。
对，
那会儿咱们包书皮全用挂历。
嗯，
后来你看挂历慢慢的也萧条了。
嗯，
对吧？现在你看市场上几乎没有人再买挂历了。
对，
各位听众们，您家里边墙上还有挂历吗？
嗯、
我相信80%的听众朋友家里的墙上都空了。
对，最近这两年呢，我也问过一些就是家长、啊、或者长辈、啊、我说怎么单位、
嗯、
你们的单位都不做挂历呢？他说这个跟就是现在的有要求啊、
嗯，
行政单位有要求
有关。而且还
有
一个什么呢、
嗯？
现在我们计时工具特别的方便，
嗯、
你翻手机就知道是哪天了，
对、
嗯，没必要天天的看挂历。
嗯，
所以呢，咱们今天说时光的流逝嘛，
嗯、
也说说时间。首先说时间呢，是有人之后才有时间的。对吧、
嗯、对，
没有人之前是没有时间的，
人
大自然的万物那也没有什么一个规定，何为南，什么叫北、
嗯、
东西都是人定的，说白了是为我们认知事物的方便
的、嗯、
所以才有这个计时单位，
所以说是人的概念，不是自然界的概念。
这个时间很有意思，首先说我们现在一天24个小时，
嗯，
古代不是，古代是什么呢？
是时辰，
12个时辰
，
那一个时辰相当于
两个小时
、
嗯、
所以那会儿的时辰很有意思，对吧？咱就其中拿时辰说一个事儿啊，
嗯，
都说这个推出午门斩首在这个
午时三刻、嗯、
哎，他按时辰走，午时三刻、
嗯、
那午时呢，
嗯，
午时是哪个时段？2个小时以内，
子丑寅，
就按现在中，如果说按挂钟来算的话，
嗯，
现在12个小时，
12个小时，
午时算是，
午时是3:05到5:00，
不是午时
啊、哦，午时中午，
对，正午，
正午11点到1点，
11点到1点，子为午时、嗯，对吧、嗯？后边叫未时嘛，
啊、
嗯，这午时，你看那午时三刻呢？
三刻，它是一刻，好像是15分钟，是吧？
很接近于现在的15分钟，
哦，
14点几分钟，
哦，反正就差不多，
14.4还是14.5，就这个钟点、嗯、所以午时三刻呢，
11:45的样子，
可以说咱们粗略约等于11:45。差一刻到12点，这个时候准时开刀问斩。
哇！
而且午时三刻问斩呢，很有意思。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刻问斩呢？跟古人的迷信有些关系，
是吗？我猜猜，
你猜吧。
就比如说，到中正大中午了呢，我们一看这太阳就是直射，
嗯，
直射是不是就是可能阳气比较足，让人没有那么害怕呀？
嗯，这一方面是监斩官
哦，
不会怕这个冤魂呐找他索命
哦，
对吧？因为什么呢？古人认为啊，这一天阳气重，而且中午这个时刻影子是最短的。
对对对对对。
那么他就认为是阴气是最弱的
啊、
哦。第一，他自己从自私的角度讲，别缠着我。
嗯。
第二一个呢，对于这个犯人的震慑，因为古人的迷信说法是什么呢？
嗯，
在阳气最重的时候，人被问斩，他的魂魄会魂飞魄散。
哦，没
就不能够再转世投胎，
没处躲去了。
对。所以说你不能够再转世投胎投为恶人再继续兴风作浪了，所以午时三刻给你开刀问斩，就是说这12个时辰，对吧？那么其实再往前倒的话呢，印度的计时，古印度计时很有意思，古印度计时一天当中你猜它是几个时辰，其实不按时辰啊，
反正就他们的一个度量衡，
对，
嗯，
现在是24小时，以前是12个时辰，印度，
我猜印度比咱们节奏好像慢，
慢
点，我猜可能会不会是八个，
还多了，还多俩，
还多了，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有时候是看那个经书上面印呐、啊，什么是观音赞呐、啊，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哎，点出来，昼夜60恒吉祥，昼夜分60，就是一天这一圈，一天一夜，
它是白天加黑夜是60，还是说
就是白天黑夜？咱现在24小时到他们那是60。
哇，他们得照着咱们4倍出去了。
对，4个小时相当于一格
哦。
哎，那么这什么时候呢？起码有证可考的，就是释迦牟尼活着那年，2600多年前，印度是60、
哦。那他们这个生活节奏够慢的。
对，他这60是怎么分的呢？也很有意思。他说60呢，当时分为就是晨朝，晨是早晨，朝是朝阳。
嗯。
然后呢，日中、日末、初夜。中夜后夜，此为60
哦，好简单、啊，
就这60。
嗯，
咱们中国其实也有这相应的这个 这个怎么说表述，我们上学还学过，比如人定初，老师讲过，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人定初，老师问什么时候啊，同学们不知道，因为这是新课文嘛，人定初就是晚上啊7点到9点左右，老师这么一说，有一特别调皮的男同学接下茬，对，记住了，老师你怎么记住的，给大家说说，人定初7点到9点睡觉脱裤子，人定初。你还别说这讨厌吧，全班同学都记住了，在考试全班没有一个错的，当一笑话讲。那么你看人定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咱中国呢一个叫平淡，平呢就是平平的平，淡呢是元旦的淡，平淡，然后日中、日入、人定，还有呢就是夜半、鸡鸣，这中国表示这六个时段的
哦，
你看，所以后来为什么解释说现在一天24个小时啊？你看，小是从哪儿来的？小是跟以前对比来的呀。
哦，以前是大时，
对，我们现在是小时啊，跟人比我们小了，计时单位短了。
哎，还真是，我从来就没琢磨过为什么这叫小时，
所以叫一天24个小时。
An hour，
它是有原因的，对吧？那其实还有很多的，现在我们这个说这个术语啊，以前真的是计时用的，比如什么一瞬间呢，弹指一挥间呢，现在形容词，但是这个还真是一个计量单位，
是吗？
它具体是多长时间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然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到现在很多形容词都是很短暂，形容很短暂，当然在古时候真是一个计时单位，比如说一瞬呢、一须臾啊，一刹那呀、一节呀，这些东西呢其实它是一个计时单位，但它不是中国的，是古印度，就是随着宗教然后来到中国的、我们现在经常拿它来说事儿，
怪不得听着这感觉这么葛
啊、对，所以它很多现在咱们词儿啊、都是从那儿来的，比如说大千世界呀、家贼难防啊、很多词，这些词全都是佛教词语
哦，
后来呢就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看啊，那么咱这得说呀，既然来自他那儿，就看他这个经文是怎么记载的。
嗯，
僧祇律里边记载说什么呢，说顺者目动也，顺者一瞬间是什么意思呢、目动也，目动，一眨眼儿
哦，眼睛动一下，
就是眨眼的意思吗？一瞬间就是一眨眼儿，然后呢叫绿云20瞬为一弹指，就是眨么20回眼睛是一弹指，就所谓弹指一挥间。然后呢叫为修行人持斋之法，日正当午乃受饮食，这是说他们本门的宗教、到中午才能吃这顿中午饭。然后呢，若日过午一瞬，则不当时，就是中午过去了一眨眼儿。这么时间就是本身中午该吃饭吧，你晚到了，晚到多长时间呢？晚到了一瞬间，晚到了一眨眼的时间，这顿饭就不能吃了。
这么严格，
过午不食嘛，这是他的戒律，是非常严格。
怪不得吃饭得早点到，
早到没关系，晚到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能再吃了。然后说到弹指，刚才说了弹指一挥间，对吧？毛主席当年写过《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说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9天揽月，可下5阳捉鳖。这毛主席的诗词，对吧？也写到弹指一挥间。首先说弹指是什么意思？现在各位啊，如果去这个寺院里边去参观游览啊，赶上他们做法会还能看见。所谓弹指呢，是他一个宗教仪式的一个动作
啊、
比方说。有的什么样呢？拿这个水杯、这个水呢，净水杯、一手拿水杯，一手呢拿这个无名指
啊，
蘸上这个水。
哎，我有观察过，好像是
这个咒呢，还在半空当中写
哦。
哎，他们的仪式在半空当中写，写完之后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用这个大拇哥跟中指夹着食指，这食指呢再正出来，这就是弹指
哦。
我们很多弹指呢，说白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
它是关节儿。
小时候我们都不被允许，流里流气的，这不是什么好动作，家长老师都会教育你。但是在佛教里边代表觉悟众生，所以你如果说各位啊，上寺院参观看见僧人干这动作，可千万别觉得这动作是流里流气，这是人家传统宗教传下来的，叫弹指。这个弹指就所谓的弹指一挥间，什么功夫呢？这个时间就是弹指一挥间。所以你看毛主席
这么短啊，
38年弹指一挥间，就这么短
哦。
那有人说，你说了半天还是没说到他到底按现在我们这个钟表手表的计量单位是多少秒或者多少分呢？后边咱们就是一堂数学课了。为什么呢？咱得换算。
对，
这换算很有意思。咱还是看这个僧祇律里边介绍说什么呢？一刹那者为一念，你一起心一动念， 有一个念头，今儿晚上吃涮肉，这是一刹那，
一刹那。
对，然后呢，二十念为一瞬，你看我计量单位了啊，二十瞬呢，二十个瞬就是一瞬间嘛，二十个瞬间是一弹指，二十个弹指为一罗玉，二十个罗玉为一须臾，然后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最后一句话最管用，一日一夜24个小时
啊，
是三十个须臾。
那我们就倒算，倒着
算
过去，
就能算出来了。咱们先看啊，辞海当中对于刹那是怎么解释的呢？辞海也是模糊解释，就是什么呢？一瞬间，很快，就是一刹那。
嗯，
所以咱有了这《僧祇律》这本经书的记载，就可以倒推了。
啊，
咱们倒推什么呢？一日一夜是三十须臾。那么咱们就看啊，既然24小时是三十须臾，
须臾比小时要少。
哎，对啊，因为24小时是这个30须臾嘛，
啊，
所以24小时比30肯定是30大呀。
对，得24除以30。
那么一须臾呢，就是0.8小时。
0.8小时，一小时是60分钟。
6, 对，
等于
6842吗？
等于0.8是1/5。
哎，6842。
嗯，
然后你看嘛，0.8小时，也就是呢，什么6848？
啊，
是这个48分钟，
48分钟。
哎，48分钟呢，然后呢，你要记成秒的话呢，就是2880秒。这是一须臾，
一须臾是48分钟，
是48分钟。
嗯，
然后呢，从这个20弹指是一罗玉，20罗玉是一须臾，咱接着算，那么一须臾呢，就等于是400弹指。一须臾48分钟是400弹指，那么一弹指呢，就是7.2秒钟。那对毛主席的诗词"弹指一挥间"，那要绝对精确的话，就是7.2秒是弹指一挥间。
哦，7.2秒钟是吧？传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钟。
那就是说，这个一弹指是鱼的一个记忆。
对，
好，那么这7秒多的时间呢，再分成20份，
嗯，
就成瞬间了吗？
嗯，
20瞬是一须臾嘛，那什么，这个
一弹指
嘛。
对，
那么一瞬间就是0.36秒，
0.36秒，
这是一瞬间。
0.36秒是就是顶级的百米男子跑的运动员哈，他启动的速度。
哦，
也就是说一个顶级的世界顶尖的百米男子运动员起跑的一瞬间。
那就下边再往下细分的话呢，下边咱说一刹那，就是人类估计用不上了，人的体能是跟不上的。再除以二十，一刹那，20个刹那是一瞬间嘛，一刹那就是0.018秒。
这就是快如闪电了。
对，这是咱
说
的刹那了
啊。
所以你看它每个还真是有一个活生生的计量单位，让你知道它到底是多长时间。那么里边咱看这个白居易，白居易也是一个居士嘛，
嗯，
他就非常的懂得这些个东西，所以他在这个和春，这个和梦游春里边啊，就写到一个诗句，他写的什么呢，叫仇恨僧祇长，欢容刹那促。就说白了呢，你要是心里发愁，你会觉得呢，这个僧祇是什么意思，阿僧祇劫，
嗯，
那太长了，待会儿咱们介绍，说就像那么长一样。然后欢容刹那促，如果高兴的话，你会发现这一天过的呀，跟一刹那似的，0.018秒怎么那么快就过去了。
嗯，
所以你看人活得好才会时间过得快，就好像现在很多老人感叹，你看这一天又过去了，这一年转眼又过去了，为什么？您生活说实话好了。老人自己凭良心人也说，
嗯，
当年吃不饱的时候，
嗯，
就盼着怎么吃完中午饭半天还不到晚上啊，
哦，
就等那顿饭呢，
嗯，
对吧？所以日子好了，过得觉得快了，
嗯，
刚才说了，僧祇，阿僧祇劫，咱也说多少多少劫，劫难，劫难这个劫也是一个计时单位。
哦，你说的那个劫不是言字旁的那个什么，就是咒语啊什么的。
对，是劫难那个劫，
是劫难那个劫。
哎，这个也是一个计时单位。刚才咱说一刹那、一瞬间、一须臾都是短的，
嗯，
这劫可就大了去了。
谋，
这也是佛经里边古印度的计时单位，它分小劫、中劫、大劫
啊，
那不一样。一小劫是多少呢？一小劫有经文记载的是1679.8万年。
这么长时间，
就是1000多万年，
哎呦，
这是一小节。
这我也知道有一个时间比较短的一小节呢，是4个4分。
你说那首知道
4个4分音符，
拉琴的、弹琴的，这是一小节。一中节呢？一中节是20个小节，也就是多少呢？
20个小节，
3亿3596万年。
哇，
3亿3000万年，这是一中劫。
早期的就是古代人，就是佛
教徒，这是什么呢？对，他会告诉你，比如说一些经书记载，说这个菩萨修行了多少多少劫，才最后修成正果，
嗯，
是修了这么多年。 当然这是经文当中的记载。
但我很惊奇他们那么早能想到时间的维度这么长。
哎，这还不算完呢，一大节，四终节为一大节，一大节多少呢？12亿7900多万年，这是一大节。
哦，
这是咱说的小节、中节、大节。
嗯，
各位觉得很惊诧吧？
嗯、
还没完呢、
嗯，
还有一个词叫阿僧祇劫。阿僧祇劫就是刚才白居易老先生写的仇恨僧祇长、
嗯、
阿僧祇劫、
嗯、
阿僧祇劫到底多长、
嗯、
到现在没人敢说、
嗯、
因为阿僧祇劫代表的是无量无量无量劫、
哦、
这个时间没有、
就是、
就没有尽头了，就太长太长了、
嗯、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会比如说他一些向善的教育、
嗯、
说人不可作恶呀，如果犯了那些个这个什么忤逆重罪啊，入地狱啊、
嗯、
就永世不得翻身呢，得经过无量劫、
嗯、
无量劫阿僧祇劫，你看他小能小到一瞬间，大能大到几十亿年
哦，
这是他的计时单位。古人这个智慧是不可估量的，
有意思，对时间的理解到这种程度了。
对，那么咱再说那个时间，那时间的计量呢？时间的计量就很有意思了，对吧？刚才说的时间的单位，时间计量，
嗯、
那古时候最早的时间计量，
反正我看时间计量是不是就是要么倒沙子，要么地上插根棍儿，是吗？
哎。地上插根棍呢，就是看日影、对吧？就咱说的日晷、所以你看，日晷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计量单位。说白了，日晷就是原始的地上插杆子的一个演化而来，只不过呢，它比地上插杆子稍微强了点，
科学点。
那个石盘上啊，有刻度单位了，
对，
它能知道是什么时辰了。哎，
嗯、
这日晷你看呢？我们去哪儿看？故宫博物院
啊，
就有大殿前面就有，太和殿前边一个日晷、一个嘉量。
嗯，
然后这个乾清宫前头一个日晷，一个嘉量。
嘉量是啥？
嘉量是粮食的计量单位，就容器
哦，
一升、一斗、一壶，
嗯，
它是一个粮食的计量单位。那据我看的这个故宫的史料来说呢，很有意思，
嗯，
是当时乾隆年间，有人给乾隆皇帝进献了一套汉代的嘉量，
嗯，
它就嘉量是一套，
那个嘉哪个字呢？
就是嘉宾的嘉，
嗯，
哎，嘉年华那个嘉，粮、就是。
粮
就是咱们说那个刻度衡量的量，
衡量的量，
它是一套器具，
嗯
啊，有大有小呢，说白了、
嗯、
那现在理解呢就是一升的，然后十升的、
哦、
什么大可乐小，就是这种它有单位计量不一样。那么给它进献一套汉代嘉量，
嗯，
皇帝就认为什么呢？说这个呀是天主我也，
嗯
啊，说这是一个大吉之兆。
嗯，
为什么呢？日晷代表的是时间，
嗯，
嘉量呢代表的是土地上的粮食的计量单位，
嗯，
所以说呢就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概念，我是皇帝、
嗯、
所以你看我这个太和殿旁边一边是嘉量一边是日晷，天上地下没有管不了的，
嗯，
帝王的这个威严嘛。
哦，
进献这一套之后呢，他就挑出了三个嘉量、
嗯、
乾隆皇挑了仨、
嗯、
一个放在午门，
嗯，
一个再往北放在太和殿，一个再往北放在乾清宫。
哦，
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乾清宫门口这个跟太和殿门口这个，
嗯，
这是乾隆皇帝放的、
哦、
啊，一边嘉量一边日晷，这是他的计量单位。
嗯，
那么咱说的计量单位有日晷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你说的沙漏，对吧？
啊，对对对，
中国的传统使的是什么呢？不是沙子，是也是一个漏，
也是个漏，
它漏的不
是
沙子，
水是吗？
对，铜壶滴漏
啊、
哦、它漏的是水。这个铜壶滴漏呢，我们现在去哪儿看得见呢？我们第一在故宫博物院看得见，故宫博物院呢有一个乾清宫和这个坤宁宫之间的交泰殿，
嗯，
交泰殿里边很有意思，里边放着20几个玉玺的匣子，
嗯，
与此同时呢，一边放的是铜壶滴漏，
嗯，
一边放的是自鸣钟，一个是现代计量，一个是古代计量，
嗯，
那么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去钟鼓楼，我们尤其到鼓楼上头会有那种计时的那种，就是说。那个古代的计时工具展，
嗯，
也有这个铜壶滴漏。
铜壶滴漏，
铜壶滴漏呢，它分成三层，这三层呢分别代表的日、月、星，
嗯，
每一层的流水速度不一样，一层比一层时间短，一层比一层时间短，就是那水量小，
嗯，
啊，时间长，水量小。最后呢，还有一个受水壶，受水壶是接受的意思，
嗯，
因为滴下来你得滴到最后一个壶里嘛，这是受水壶。
嗯，
受水壶它也很有科学含量在里头，为什么呢？受水壶啊是一个大桶，
嗯，
桶上边呢有一盖，
嗯，
盖上呢一个眼儿，
嗯，
这眼儿呢里边穿着一根木杆，
嗯，
这木杆其实是一把尺子，
哦，
这木杆底下呢是一小船，
嗯，
那么你这壶呢往这个桶里边滴滴滴滴滴，这小船呢就跟漂似的，跟鱼漂似的往上漂漂漂漂，
把那个刻度给顶起来，
哎，它顶上来，所以你就看这板上面漏这一估计是什么刻度，就知道什么时间了。
哦，
还有更加玄机的，就是铜壶滴漏旁边有一小铜人儿，
啊，
铜人手里拿一镲，
啊，
到一定时间之后呢，机关触动，这小铜人哐哐哐就打这镲，
这太有意思了。
但是现在这东西呢坏了，
哦，
所以我们去那看呢，只能看到这模型，
嗯，
但是他怎么打这镲咱们不知道，
嗯，
尤其包括咱这故宫博物院，除了那个交泰殿，还有呢奉先殿钟表馆，
嗯，
一进门就有一个大的铜壶滴漏，
嗯，
但是呢现在也属于是在当一个摆设，
嗯，
你看这是古代的计时工具。
这机关术也很厉害，
哎，那么这计时工具再往前演变呢，就开始出现了咱们说的什么呢？现代计时工具。那现代计时工具打哪年有的呢？到了一个半点了，咱们这儿留一扣子，下节回来说皇上打哪年就开始看表了。
好嘞，这是一个谜，我们进一段交通服务站，然后回来听阿龙解开。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那皇上是哪年开始看表的呢？咱们现在起码说有正史可查的，有实物可查的，明朝万历年间。
这么早？
哎，利玛窦把钟表带进了紫禁城，等于是他给皇上进献的钟表。那更有一些史料记载呢，说皇上如此喜欢利玛窦，因为利玛窦的墓呢在海淀，哎，在这个青年政治学院那边，
嗯，
那有一个好多洋人的墓，包括咱后来说的利玛窦啊，包括咱说的这汤若望啊，都埋在那儿了，
啊啊。
那么以明朝的规矩来说呢，这个外国人呢，你死了之后，你要回到老家去埋葬，
嗯，
你不能葬在中国。但是呢，他开了一先河，
嗯，
把利玛窦葬在中国了，
嗯。
有的史书里边就记载说，万历皇上为什么这么器重他呢？
嗯，
他这东西太好了，万历没见过表，嘿，这表一进来之后忒棒了。
哦，
第二一个呢，那会儿中国没有一个会修表的师傅，只此一人。你把利玛窦轰回老家去了，麻烦了，
嗯，
这表坏了没人修了，
嘿，
你还得留着他给修表。
嗯，
包括说这万历的母亲呢，这个李太后也特别喜欢这钟表，跟儿子抢表。
嗯，
你把那老外进献的表你给我玩两天。
嗯，
这万历还不舍得。
嗯，
不舍得怎么办呢？跟利玛窦说，你把表给我捅咕坏了，我就跟我妈说表坏了。
嗯，
捅咕坏了之后，老太一看坏了，那我不要了，不要了，现在给我修好了。有个修好了，
嗯，
这都是有这个文字记载的，
嗯，
所以对这个是非常新鲜的一个玩意儿。所以我们现在去故宫博物院看那交泰殿里边放一大钟表，
嗯
啊，有人说这是万历年的，确实明代的，
嗯，
哎，但是有记载呢，这好像是我们自己国产的，就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已经有国产的表了，
嚯，
就是呢吸取了外国的经验，自己开始做表了，
嗯，
那现在我们去故宫博物院去看的话呢，表最多的地方就是奉先殿，因为是钟表馆嘛，
嗯，
这里边呢基本是两种表比较多。
嗯，
一种呢就是广州苏州造的表进献给宫廷，一种是宫廷自己造办处造的表，
嗯，
还有一种就是外国英国瑞士啊进献给大清皇帝的表。
哦，
哎，摆的是满满当当，整个一个大殿。
对，
那些还不是全部，仓库里边很多。
是吗？
啊，等待修复的还很多，所以这是当时你想皇上在看表了。
哦，
整个那大钟呢，咱说在交泰殿那个大钟，大概按现在居民建筑的话啊，新式楼房大概两层楼那么高，
嗯，
很大的，得搬后边一个木梯子，
嗯，
从那木梯子走台阶上去才能给上弦，所以他一响呢，基本上就说以前这个钟表一响，整个这后宫就全能听得见。
哦，
所以说你看，打明朝开始，后宫嫔妃们就能听见噔噔噔报时的声音了。
哇，
哎，是非常准确的了。
嗯，
他一接到报时，然后哪儿再开始报时呢？就是神武门。
哦，
神武门听到皇宫里边要报时，他在楼上在报时。
哦，
哎，那么就说内城里边的基本上都能听得见。哦，这皇上家现在几点了？这是那个时候
皇上家现在几点。
对，等到清朝呢，那钟表就更加的发达了。
嗯，
那钟表咱们中国也能造了，
嗯，
外国进口也有了。
对，
哎，所以我们现在看呢，这个昨天正好看纪录片特别好，
是吧？
我肯定追着看，叫我在故宫修文物，央视的一个纪录片。
哦，是吗？
昨天正好演到钟表馆王金老师，
嗯
啊，采访他都是跟着计时的，
嗯，
就采访他怎么去修表。
嗯，
他说呢，在故宫修表很难，说为什么？没有任何参考。
嗯，
别的表不一样，再名贵的表叫什么百达翡丽，名贵是吧？
嗯，
它也是成套生产的。
对，
它不可能说就生产一块吧。
嗯，
他说皇宫的表不一样，皇宫所有的表多了是一对儿，一般都是孤品，只生产这一个。
哦，
所以没有别的可以参考。而且他说呢，这个皇宫里边的钟表啊，计时是次要的。
嗯，
你能想到吗？一个表计时倒是次要的。
哦，
那它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主要功能是装饰吗？
装饰和造景。为什么呢？这表一响，比如说啊，你就快见到一个鎏金的表，
哦，
这表是什么形态呢？表是一个像菲律宾那样的椰树的丛林。
哇，
树上落着鸟，底下趴着狗，然后呢，这哪哪又站着一只鸡。
嗯，
一到整点，树上鸟呼的翅膀，狗在那张嘴，鸡在那叫唤。
哇，
整个这一片全动起来了，
动起来。
他说这个是最难修的。
哦，
他说这个好多为什么现在表什么计时功能修复起来并不难，说让他接着走，
嗯，
没问题，整点报时，这堆东西不动换，
嗯，
那树都能转的，你知道吗？那树冠能转起来，
嚯，
他这不动换就麻烦了，
嗯，
所以这是最难修的。包括这个奉先殿里边一块钟表，就是一个洋人单膝跪地拿一毛笔，
嗯，
这毛笔是真能蘸墨的，
嚯，
拿这毛笔呢，然后一到整点报时，底下有张纸，他这手会动，在这上面写字，
哇。
啊，八方向化，九土来往，是郑恺，
哇，
写出来带笔锋的。
哦，
这个这块表现在不展示了，只放在搁着，不会再上弦了。
嗯，
但是呢，拍成了视频。我们去参观呢，您看墙上视频，就有他写字儿的那个视频。
哇，
就是这那个笔法呀，就是咱活人练，没个半年一年的功夫，你练不出来那笔法。
而且他造的是机器，
对，而且还是中国的郑恺，能写出笔锋来。所以呢，王金老师说这东西是最难修的，
嗯，
他动不了了，这就麻烦了。
嗯，
你看那时候他有这个表了。另外呢，你说这个咱民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表呢？对吧？
民间啊，那得皇上家普及了，玩了一段时间以后吧。
嗯，对，皇上家普及，皇上家普及的表还很有意思，它有各种各样的，
嗯，
大型的叫钟，小的叫表。
嗯嗯，
钟就是连计时带造景，有的甚至啊，造景功能刚才不是说大于计时功能吗？
嗯，
再给大家解释几个，比方说呢，有一个莲花盆，远看就是一盆，
嗯，
上面是莲花，这莲花是假的啊，嗯，各位，这莲花是假的，都是工艺品，找半天那盆上镶着一块小圆表。
哦，
盆豁的个儿。还有一种东西呢，咱知道皇宫里边有一个东西叫迎手，何为迎手呢？就是靠垫儿。
啊，
皇上坐这儿，咱会看到这胳膊底下有俩大圆球，对吧？
嗯，
里边是棉花的。
嗯，
故宫博物院有几个是什么的呢？是铜胎的，鎏金的。
嗯，
也是迎手的那个样子，跟那大靠垫样子是一样，上边镶块表。
哦，
还有老太后，那个时候呢，看报纸，人也看书啊，没报纸也有书啊。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个特有意思，什么样呢？一放大镜，老太太看书也得用放大镜啊，看不见呢。这放大镜的这柄这个把儿上头有一个跟什么样？跟一毛钱钢镚这么大的小表。
嚯，
你看看它的表是无处不在的
哦。
所以为什么钟表成为艺术了呢？不光是一个计时的工具，哎。然后咱们说到民间很有意思，民间刚开始用的都是哪儿的表呢？民间用的，咱得实话实说，外国进口的。
哦，
那时候咱皇上家有造办处，能给皇上造表。你不能说王娘他们家也有造办处
啊？民间没有，
没有，只能进口。
那是不是就比如说这些传教士啊，或者水手啊，他们私带过来的？
刚开始其实呢，咱们有这个正规的商店了。
哦，
亨德利就是中国正规的一商店嘛。
嗯，
现在还在王府井呢嘛，
对
吧？他当时就开了几家分店，他的店是哪儿的呢？民国时期才有的。
哦，
哎，所以你看，老舍先生写这茶馆，第一幕开场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戊戌变法了，
嗯，
已经开始要到民国了，
嗯，
才开始有一幕，就是刘麻子给松二爷拿了一块小怀表，您看我这小怀表走起来嘎噔嘎噔的，
嗯，
这松二爷，哎呀，好体面的小表，
嗯，
他是八旗子弟，见过世面的，
嗯，
一看那小怀表走不动道了，哎呦，赏完半天，说明什么？那时候表是稀罕物，
哎，对，
你再见过世面呢，王公大臣也不见得家里边有多少表，
嗯，
所以他高兴看见这东西，那会儿基本都是进口的。
嗯，
哎，你看亨德利是民国年间才开的，第一家店是开在江苏镇江，哎，王光祖王老板开的。后来呢，来到北京，儿子开始又在前门的观音寺街，
嗯，
后来呢，在这个王府井，
嗯，
又在西单开了这么三家分店。
嗯，
那个时候中国人开始使上表了，
哦，
就老百姓开始使上表了，得是有钱人，都是打外国进口的。那会儿也讲究。现在讲的瑞士表，
嗯，
那会儿也是打瑞士进口的最好。
哦，那说明瑞士的表还到底还是历史悠久。
对啊，其次呢，像咱们这什么也有，其次像这个英国，
嗯，
哎，也算是不错的那样进口的表。
嗯，Big Ben 是吧？
哎，这个表呢，那会儿有块表不得了，但是呢，问问几个问题啊，有没有听过？比如说大三针儿，
大三针儿，
对。
大三针我倒是没太听说过这种说法，
嗯，
但我理解可不可以就是，
嗯，
可能就是这表比较大，它造型很简单，就是三个针指针。
其实大三针是小的
啊，
大三针不是钟，是表。为什么呢？你看咱们以前的座钟， 我小时候家里边还有座钟，
嗯，
这座钟有几个针啊？
好像两个，
就俩，时针跟分针。
对，
上弦在哪上呢？有俩眼儿，在8:20的位置，这边8点，这边20，有俩眼儿，
嗯，
拿这个钥匙嘎嘎嘎拧完之后可以上弦，
嗯，
是吧？就俩针，所以大三针呢，说白了就是三个针。那有人说为什么叫大三针呢？也是今天我投录节目之前，我看那故宫那纪录片，长了学问了。
哦，
清朝的时候怀表有三个针的，
嗯，
多了一个秒针，但是秒针、分针、时针是不同轴的，分针、时针是一个轴
啊，
秒针是单独一个轴
啊，
并且秒针比分针跟时针呢短。
哦，
哎，人家拿了一个实物拍片的时候，拿了一个实物。咱现在所有的手表，
对那个
最长的是
秒针，
它那最短的是秒针。
哦，
后来发明了一种，就是分针、时针、秒针同轴，并且秒针最长，这叫大三针，因为这第三个针最大。
哦，
因为这个表盘里最后出现的是秒针，
对，
最大的第三个针叫大三针，
所以它代表的可能是先进的意思，是吗？
对。就是改良版的这种怀表或者手表出现大三针。其实关于这手表或者这个现代计时工具啊，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名词。
嗯，
现在听起来都会觉得，哟，当年这东西也够先进的呀。
嗯，
都有哪些名词呢？咱看到45了，是吧？咱进段交通回来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时间都去哪儿了？说到计时工具了，刚才说大三针，还有一种表叫夜光表。能想到是什么表吗？
夜光表，我猜它就是会不会有可能是水晶啊，或者是什么制成呢？
水晶什么制成的？其实夜光表呢特别简单，在表针上抹上荧光剂，晚上的时候也能看到几点，
是吧？
咱现在觉得特别简单吧，对吧？特别小儿科。什么时候出现了呢？20世纪40年代和30年代，就1930几年到四几年就有了。老舍先生的文章里边就写过夜光表，那个时候夜光表可是新鲜玩意儿，夜里能看见表盘。对，这是夜光表。
对，
还有一种表叫游泳表，
你说就是防水的吗？
防水的，可以带着游泳。什么时候有的呢？20世纪40年代，1940几年就有这种游泳表，当时叫游泳表，会在表盘上边给你标注出来，这是防水的。
哦，
啊，你看那会儿就不得了了。
对，
还有一种叫寒暑表。
寒暑表，
听过这个贯口都知道，我们家的子儿表、对儿表、寒暑表。这寒暑表很多人听过，相声里边说寒暑表。这寒暑表是什么表呢？
是意思说就是夏天冬天分着戴吗？还是怎么？
其实啊，它跟表没关系，好多人被晃点了。
嗯，
寒暑表就是温度计，测量寒还是暑，热还是冷，是温度计，这跟表没关系。
嗯，
咱们话题扯回来，那么咱们开始。就是老百姓开始能够戴得起表是什么时候呢？那得说也是5几年、6几年、7几年喽。之前你可戴不起表，别看说明朝万历年间，
嗯，
皇上能看到钟表，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老百姓可不是谁都有表的，您买不起。所以大家会想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了吗？车站，
嗯，
广场，
嗯，
电影院，
嗯，
商店都有大钟，
嗯。
现在好像特别少了，对吗？
对，
以前都是商店里边挂一大钟，
嗯，
这大钟特别有名的是一牌子，北极星牌
啊，对对对，
对吧？
对对，
好多人在那个商店里的车站，
啊，
电影院都见过北极星牌。那是什么时候呢？1915年，这是咱们国产的了。
嗯，
哪儿啊？
嗯，
烟台。
哦，
烟台有一个实业家，姓李，实业家，
嗯，
他开办了一个钟表厂，
嗯，
开始制作钟表，慢慢的带起来，烟台成了气候了，
嗯，
以至于什么时候呢？冯玉祥将军去参观烟台钟表厂的时候，就说：“谁说国货不如洋货啊？自己花自己的钱啊，买了4块摆家去了，
哦，
说明他生产的不错。后来到了公私合营，哎，很多厂子归为一个厂了，
嗯，
再后来呢，是1960年启用的这个。”北极星的商标，
嗯，
因为呢也是取北极星啊，是时间准确的意思。因为古人在没有钟表之前，定时辰看的是北极星。
对，那个商标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
对吧？
嗯，
所以你看那时候商场全都表，为什么老百姓没有？所以咱约一个点儿，一个就是呢看这一路骑车，比如我咱约哪儿啊？约北京站门口见面，行，路过西单看电报大楼。路过百货大楼，看看那个商店门口的表，到了火车站一看，哦，啊，正好，
还是
他都
是
这样的。
哦，
亦或者什么呢？话匣子，啊，最后一想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是以前北京人对时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方法。那么后来北京有了自己的表，就是北京牌手表。 这是纯国产的北京牌的手表，是1958年6月北京牌手表厂成立。当时呢也是请了这个外国专家，苏联专家来到北京说咱们建厂
啊、
哦、你还真想不到建手表厂，说瑞士为什么生产表好呢？
嗯，
除了人能够沉得下来啊，后来我发现跟风水还有关系
啊、
哦、这不是迷信。因为苏联老专家来到中国之后，他们选的是什么呢？得选安静干净的地方作为我们这地方的这个建立这手表厂。最后选来选去是昌平啊，空气也干净，水也干净，而且呢是背山面对平原，这地方适合建表厂。
咱你看，这瑞士都是说来自阿尔卑斯山什么什么的，
那是奶糖
啊、哦，上百年的传承。
所以你看，他刚开始是在昌平这地方选了北京手表厂。
嗯，
这北京手表呢，一直到现在还有，各位
啊、
嗯，不简单。这手表首先说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第一，表盘上“北京”二字，
嗯，
是取自谁的笔体呢？
谁？
毛主席的。
哦，
哎，你要看毛主席那字儿。北京手表，这北京俩字是，还有什么呢？北京晚报，
嗯，
那是毛主席的笔体，北京。
哦，
哎，所以这北京手表就开始出产了、
嗯。
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赶超国际一流手表。
嗯，
当时那个时候人也干劲儿也十足啊。
嗯，
所以呢，第一批手表出来之后，那可以说抢购一空啊。
嗯，
在此之前，咱使的还是外国进口的，像罗马很有名了、嗯，罗马表，这都是进口的。那时候说，谁要是能有一块北京手表，
嗯，
了不得，
是吧？
比你现在送一克拉大钻戒牛得多
哦。
你要追姑娘，你买一对表，
嗯，
比现在买对钻那可有面子
啊、哦！
你来一块，他来一块情侣表，出去之后三九天的撸个半碗袖子
哦，
不撸袖子看不见我这表啊，
哦、对呀、
啊，都得去亮这表去。
嗯，
那是那个时候人们说实话是物质生活呀开始有一个跨越的一个体现
啊、哦，
开始有了自己的表了。那么呢，刚才咱说了这个手表，其实关于手表记忆也有很多，
嗯，
包括那个时候什么呢，结婚有几大件，对吧、
嗯、
三转一响一咔嚓，这
转三转一响一咔嚓，
对，这转里边
这咔嚓好理解，
对吧，一咔嚓就是照相
机，对，
那三转呢就得有这手表、
嗯、
就得有这自行车，
还有
就得有这录音缝纫机或者录音机、
哦、
啊，不，录音机是一响，缝纫机是一转、
啊、
三转一响一咔嚓，这家里边的硬货、
哦、
必须得备齐了、
哦、对，
所以这个时候北京人开始有了自己戴的手表，
对，而且好像我记得，一开始是不是就嗯，好像我那些叔父辈的吧，他们可能戴手表是更喜欢那种、
嗯、
就钢链的
啊，有的那种，但那种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夏天真夹毛啊，
哦，对 对，
汗毛，汗毛一夹，好家伙，一根一根的瞪着那个疼啊，
对，
哎，当然第一款北京手表呢叫一星表，这个表很有意思，它出来的就跟现在审美特别的符合
啊，
它是黄色的皮带
啊、
哦、啊，然后呢是纯钢的这个背壳，就是它那个背板是纯钢的，
嗯，嗯，
然后上边这个表明蒙的什么的，那做的非常棒，而且那、
嗯、
那堆质量也是不错的那一批，
嗯，
所以现在呢好多人也是什么呢，收藏老表，
嗯，
有这个，而且这个钟表啊一直是一个特别高精尖的行业，我发现，
嗯，
就是我问过一些个真正说，体会过或者说是了解贵族生活的人，他说。
嗯，
有一种硬通货不叫黄金，黄金是硬通货，你到哪国家都能兑换出钱来。
对，
还有一种硬通货就是高级手表，
对，
就刚才咱说的百达翡丽，还有他们告诉说有限量款的，
嗯，
所以限量款就是说还挑人，
嗯，
您不是什么社会名流，资产不够多少，这表都不卖你
啊。
他说这种表跟金条一样，你拿着它到国外随便到哪当铺都能换钱，
对，
或者到银行。
我看过一个相关的就是资料哈，
嗯，
他是这么描述这个就是手工制表业的，就是高端手工制表业，它有点像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
嗯，
他说一个顶级的制表师哈，他可能产量不是很高。当有记者采访问到说你这个就是具体一些技术细节的时候，他说有些就是手工制表的那个技术难点哈，他说不能用就是说就是说数据去衡量。完全是靠多年制表的手感了。
嗯，
哎，我发现原来就是说，我原以为啊，这个手表制造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就是工业的行为。
它本来就很精密。
对，但没想到就是其中还掺杂了一些制表师他个人的一些经验的东西。
肯定得有经验，
还真是有点意思。
哎、所以说今天这期单这叫时间都去哪儿了？
对，
从古讲到今。
感谢阿龙，
单位到工具、嗯，
给我们带来今天这些内容哈。我们看看时间呢，也差不多了，要把时间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接下来的节目《律动工体北》了。我们下个礼拜的风尚 CBD 再见喽。
再不懂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春花最爱向风中摇摆，黄沙片要将痴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爱到不能爱，聚到总聚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啊，海水永不干，天也望不穿，风吹一笑和你共徘徊，期待长的等待，春花醉爱向风中摇摆，黄沙片要将痴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爱到不能聚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啊，海水永不干，天也望不穿，红尘一笑和你共徘徊，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